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我们请来了蔡伯恩牧师。
持续的喜乐满足，不在于我财富的增加，也不是由于试炼结束，而是我坚定相信神的关怀和能力供应我一切的需要。
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我是芳华。牧师，有时候神好像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配乐。我记得在上次的节目中，您告诉我们，神借着一首圣诗鼓励和温暖一位美国女子几乎绝望的心。
是的，这是凯瑟琳·韦华的故事。他把罗迪格斯特写的德文圣诗翻译成英文，这首诗歌的名字是我的神所安排的总是对的。罗迪格斯特的诗歌是为充满挣扎的人而写的，刚好凯瑟琳也落入痛苦的挣扎里。他在1800年的时候把诗歌翻译成英文，一时之间这首诗歌成为当时英格兰最流行的赞美诗之一，也启发了许多慈善机构、基金会为病人以及在困苦中挣扎的人提供帮助。凯瑟琳跟罗迪格斯特的故事向我们显示，神如何使用我们的生命祝福别人，神深深的爱每一个人。
他们的故事激励人心。牧师今天会和我们分享另外一个激励人心的信息，这个题目是满足的喜乐。
神正在工作，按照他美善的计划，把他对人的爱、关心和能力向我们显明。但是我们需要有耐心，要等待，充满信心的等待他的工作成就。相信神在我们里面工作，也借着我们工作，将福气赐给其他人。我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神里面与他结合。朋友，如果我们相信神透过他的子民跨越时间向人展示他的关怀和他的能力，那么今天他在哪里工作呢？或者我这样问，神工作的内容包括什么呢？这个答案是包括一切。我们这样确信源自于我们对他的信心。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工作，在一切的处境中仍然要彰显他对人的关怀和能力。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坐牢，可是第十一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他没有放弃，相信神仍然在他的生命中工作，即使在十分恶劣的环境。记得第十二节吗？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保罗虽然身处恶劣的环境，他的信心和坚持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并不是粉饰太平，现实世界的困苦磨练是具体的，我们都得面对。而使徒说得相当清楚，他的意思是，是的，我喜乐，因为神使用你们他的子民来关心和供应我的需要，因此我感到高兴。我知道什么是卑贱， 也明白饥饿和一无所有的滋味，更知道什么是丰富饱足。我明白现实生活这一切，不过我仍然可以告诉你，即使情况十分的恶劣，但喜乐还是可能的。保罗是说他在任何境况都可以知足，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却是保罗的经验。他在丰富时知足，他在缺乏的时候也知足。詹姆斯·沃尔曼是一位研究美国社会现象的研究人员，他是一位人类学家，最近他参与了一个对超过10000个美国家庭的研究计划，想确定每一个人家中所拥有的东西是什么。他研究的结果发现，最小面积的房屋是1000平方英尺，有2间卧室，1间起居室。但是根据他的研究，如果不打开抽屉，不打开衣橱，只看看眼睛所能看到的，在这1000平方英尺的住宅中，有2260个物品在视线范围。他说，大多数富有车库的美国家庭，在家里面竟然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所有的家居用品，所以呢，他们把东西就放在车库里。当然，他们不会欢迎别人参观车库，为什么呢？詹姆斯说，因为10个家庭中有9个家庭，他们的家居用品已经搬进了车库，车子都开不进去了。是的，不能够欢迎别人参观车库了。研究结果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社会上大部分人有太多的好东西了。詹姆斯继续说，在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中，大多数人想要的是得到更多，给我多一点，再多一点，我就会满足。但是我们的满足并不在于拥有更多的物质。使徒保罗指出，我们真正的满足并不在于物质丰富，更不是放弃责任，自个儿在那儿逍遥自在。那什么是知足呢？是不是说，哎呀，好好的坐下来，既来之则安之，不用担忧，也不用太努力，听天由命，这是知足吗？不，这都不是保罗的意思。知足并不是完全无所求，就抱着双手啊，听天由命，而是如圣经说的，坚定相信神的关怀和能力供应我一切的需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卑贱好，丰富也好，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我都感到知足。知足不是指抱着双手啊，轻轻松松的喝杯咖啡那么表面，而是深入的相信神正在我身上工作。虽然我不知道会面对什么艰难，但我坚信神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谈到知足，保罗继续说以下一段话：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明白他与基督深深连结，基督为我们饱受苦难，我与他连结也要分担他的苦难，他复活得胜，我也要分享他的得胜。苦难并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因为与基督连结，他的能力仍然在我们身上工作。我知足，因为我确信耶稣与我一起面对任何处境，他明白，他关心，他帮助，他明白，因为他明白，我相信他。不管生活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我会遇上什么坏事，他都与我一起面对。记得那首圣诗，我的神所安排的总是对的。虽然现在我在喝基督的苦杯，对于我这个软弱心灵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不过我的神是真实的，他给我的怜悯每一次都是新的。他甜美的安慰填满了我的心，驱散了痛苦和悲伤。朋友，有的时候当我们个人或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遇到困难，我们会怀疑神仍然在工作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待，等候神的帮助来到，因为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或许黑暗来临，但是我们相信 黑夜之后会有黎明，黎明一定来到。是的，眼前看起来是坟墓，但是不要忘了，死后有复活，充满爱和大能大力的神仍然在工作。保罗在第十三节宣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就是我可以持续喜乐的秘诀。当然，这句经文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的内人基地，他在生孩子的时候啊，他就会反复的背诵这段经文。而这段经文对加比·道格拉斯来说，也是他最喜欢的。加比·道格拉斯，他是一位非洲裔的美国体操运动员，他在奥运比赛的时候赢得金牌。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听众朋友，你也喜欢这段经文吗？这就是耶稣所说的，离开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但在我里面，你们凡事都能。有些人把这段话看得太简单，好像是在说，哦，耶稣是我玻璃瓶中的精灵，可以给我能力做任何事情。又或者把他们把基督当作一道幸运符，对着幸运符说，我想在股票市场多捞一点，请你让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多赚一点钱吧。这段经文真的会是一道幸运符吗？使徒保罗被软禁在家里，未来是生是死还不知道，这个时候他不会以为他手中拿的是一道幸运符吧。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对保罗来说，他相信神呼召他，也坚定相信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是的，凭着信心，我们会得到神的供应。不论未来如何，不论今天的光景如何，神都看顾保守。有人认为，我可以靠着自己，我拥有足够的智慧、天赋、能力，足以面对种种问题。不过，这是世俗的想法。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才能或聪明，我们发现自己正在跟坦克车战斗呢。我那人基地的父亲曾经参加过战争，他形容他参加的那场战争是一趟尿布的旅程，意思是战舰运送大批的士兵到战场，只作战了两个星期。基地的父亲他从来没有提到他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过。我记得只有一次，在我们参加我最小儿子的毕业典礼，我们一家人经过一个军用的场地，他看见士兵背着机关枪经过，小小的机关枪。我的岳父就说，这个小小的机关枪是他们给我们去阻挡坦克用的。然后又说，坦克像压碎纸张一样压碎了我们的军队。我的岳父是那个200人的部队当中大概只有1/8的生还者当中的一个。如果我们依靠的是自己的才能或聪明，那么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是在跟坦克战斗呢，你的对手是一个坦克车啊，你有可能得胜吗？神说，我会加给你力量，所以你们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基督，凡事都能做。神又说，你只要信靠我，在这个世界上，在我给你的护照中，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都会供应，使你继续为我尽忠，与天国的敌人征战。放心，我会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们需要认识这一点。多年前，阿拉伯政府对我们这个伊利诺州的皮奥里亚地区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石油供应充足的国家降低价格。阿拉伯政府态度强硬，最后成为全球独家的石油供应商。而这个决定今天仍然影响我们这个位于中西部的一个小小的社区。我们对未来很好奇，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神会如何供应我们社区的需要，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另外，如果家中有人生病，我们不明白家人为什么突然病倒，是因为遗传吗？是因为基因有问题吗？或是上一代或上上一代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些都是我们要处理的问题。神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超越你所能控制的。你需要我的力量来对我忠心。 作为一间教会，别人希望看到我们教会成长兴旺。圣经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但是如果我们忠于神的呼召，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互相关心，并竭尽所能地支持世界各地的福音事工，不单单看过自己，也顾念其他人的需要，我们做神按照他的计划呼召我们做的工作，神应许说，我会赐你力量对我尽忠。所以教会可以宣告，我的神所安排的总是对的，他的圣旨是永恒的，我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并且跟随他的指引，他是我的神，尽管前面黑暗，但是他保守我不会跌倒，为了他我甘心放弃一切。好，持续的喜乐满足也不在于我的财务增加，也不在于我的试炼结束，而在于神的关怀和能力赐给我坚定的信心，使我可以对他尽忠。他会在我的生命中工作，他呼召我，使用我，他对我美好的心意远远超过我所能理解所能看到的。他在我身上工作，并不等于我可以在试炼中仍然展露笑容，不会流泪，无忧无虑，不，而是我深深相信，我的神所安排的总是对的，他会借着我完成他美好的心意。因此当我忍受试炼的时候，我有深入的喜悦，知道他在使用我，而他所安排的总是对的。我们教会举办各种聚会，帮助弟兄姐妹认识宣教的工作。也许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宣教士就是伊丽莎白·艾略特，还有他所写的作品。你还记得他的丈夫吉姆·艾利奥特吗？吉姆在南美洲传教的时候，他被印第安人杀害了。伊丽莎白把苦难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大获好评，大量的媒体争先报道。人们形容吉姆·艾略特的一生是穿越金碧辉煌的一生，但是在别人的关怀赞誉渐渐消失后，伊丽莎白另外写了两本书，分别是《这些奇怪的灰烬》以及《没有刻骨铭心的图像》。在书里面，他坦诚地分享宣教士所遭遇困难的处境，常常面对恐惧，面对怀疑、反对和剥夺，因为说得太坦白了，不加修饰。在他写书的那个年代，很多宣教机构他们竟然拒绝分发这些书，很多的基督教的商店也不肯卖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太诚实太真实了。可是这一代的宣教士却推崇他的作品，拥抱他的见证。为什么呢？原因是伊丽莎白以他一生的见证，虽然受到迫害，但是没有被压制住，倒下来，但是没有被丢弃。他谈到了宣教士如何克服现实种种的困难和痛苦，这些都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并不是由于生活容易，而是因为信心坚定，忠心地回应神的呼召。他说，神差遣我做工，我满足了，他的微笑，他的关怀，他的力量仍然与我同在。因此我站起来，天父的爱和能力围绕我，他使我不会跌倒，我甘心为他放弃一切。朋友，是的，天父在工作，他的爱和能力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使我们可以忠心地为他工作。我们赞美神。
无论这个堕落的世界如何对付我们，我们都可以相信，我们的神所安排的总是对的。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认识到，神并没有忽略我们的烦恼和痛苦，他以他的能力和恩典进入我们的苦难。您可以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找到相关的资料，深入的了解和默想。牧师，您今天说到了圣经里提到的知足，是因为坚定相信神的关怀和能力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不过，如果我们看不见神的关怀和能力呢？我们仍然在受苦啊。
你问得好，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定相信的是神的话语，不一定是我们时刻体验到的、感受到的。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朋友，我们不是看见神永恒的爱已经在基督身上显明了吗？基督来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弃，当他从死里复活，更证明神对人类永恒的关怀和保守。神对我们宝贵的应许都写在圣经，带给我们盼望、信心和永恒的保障。所以不论面对任何环境，我们都怀抱盼望，这并不是出于乐观，而是建基于信实的神，他会使用我们的信心成就他未来的计划。所以主持人，换句话说，信心是建立在神过去的信实之上。因为我经历过他的信实，所以我今天有信心，我相信他过去工作，今天仍然工作。至于明天呢？盼望在于明天，在于不可知的未来，我相信神会继续工作。这种信心给了我盼望。我再说，这不仅仅只是一种乐观的想法，而是稳定的信心。我盼望，我也坚定地相信神会按照他的承诺安排将来的事。
蔡牧师，记得您曾经说过，苦难不是我们故事的结局，是吗？我们的结局或是我们的赏赐在天堂，是这个意思吗？
肯定是这样的。我想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描述了在这个世界中心的基督徒，并描述他们在天堂发生的好事，而作者又描述在天堂另外一边某些人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他说，忠心的基督徒为主忍受嘲笑、鞭打，甚至锁上铁链跟监禁，他们被石头打死，被锯子锯成两半，被刀杀死，受尽了虐待残害。他写着，这些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句经文指出，另外一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样真实，那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受困苦，但是神一直保护我们到另外一个世界，并且借着我们受的痛苦带给其他人盼望。所以我们不承认苦难是我们生命最后的结局。记得吗？神从狮子坑拯救但以理，但是他仍然留在当地做俘虏。斯蒂凡被石头给打死，但是在离开世界的那一刹那，他看见了天堂，他看见了主坐在天堂的宝座，神正在做他永恒的美好事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很感谢蔡牧师的分享，提醒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满足，即使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是如此。谢谢牧师的分享。
向山举目，我要向最高的山举目，主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投靠耶和华，将死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将死依赖王子。我要向山举目，我 到耶和华，向主依赖王子。我要向山举目，我要向最高的山举目，主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听众朋友，对于无尽恩典节目，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 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无尽 at 良友点 net。我是芳华，下次节目时间，蔡伯文牧师会为我们来探讨为什么基督徒仍然犯罪，请您不要错过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